第四十八个故事，《使徒行传》第三章和第四章，在牢里的约翰和彼得和教会一起祈求胆量。我想讲一个你们可能不记得了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使徒行传》中的五旬节之后。这个故事讲的是彼得和医好了的跛脚的人的病的约翰，他们因为讲耶稣而被逮捕并关到牢里去。彼得告诉人们和政府的人，他相信耶稣，他们曾经做过邪恶的事情，但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叫他们忏悔，并从他们所做的邪恶的事上转回来。在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想一想彼得对他所处的环境的反应。通常情况下，在他被圣灵充满之前，他会做出怎样的反应？现在他被圣灵充满了，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呢？祭司和法院里的人很不高兴彼得，因为他们教导人们关于耶稣复活的事，而且教会也在迅速的增多。最后他们逮捕了彼得和约翰，并叫他们不要再用耶稣的名讲道。彼得听到那些话之后，他就开始说话，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了。如果我们今天被查问关于这件善事的事，也就是我们医治的那个病人，问一下他是怎样被医好的，让我来告诉你他是怎样被医治好的。他是被耶稣基督，拿撒勒的耶稣基督，就是被你们钉死的那位医好的。这个站在你们面前的人完全康复了，是因为基督是你们这些建筑工所丢弃的石头。他现在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基石，拯救只从他而来，因为天下人间，上帝并没有赐下任何其他的名，使我们借着他得救。在他们看到彼得和约翰是多么勇敢的时候，他们说，这些人都是无知的，他们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很明显他们是跟随耶稣的。然后他们就警告彼得和约翰，不许再用耶稣的名发表言论。但是彼得说，你们自己判断什么是对的吧，因为在神的眼里，我们必须遵从神而不是人。最后他们放走了他们，因为人们都为所发生的一切而赞美神。他们已被放出来的时候，就找到了教会的成员，他们就开始和他们一起祷告。他们祷告说，哦，至高无上的主，你创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你借着圣灵用你的仆人我们的祖先大卫的口说，为什么国家会吼叫，人民会妄图徒劳的事呢？地上的君王和统治者都联合起来反对受膏的那位主。果然是这样，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在本城跟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勾结起来，要攻击你神圣的仆人耶稣，就是你所膏的那一位。他们要做你的权力和一直早就预定要实现的事。现在主审查他们的恐吓，并且使你的仆人能够勇敢地传讲你的信息，伸你的手医治疾病，又使我们能借着你神圣的仆人耶稣的名行神迹奇事。在他们像那样祷告的时候，整个地方都震动了，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他们都勇敢地传讲上帝的信息。故事就讲完了，这是我们听到的关于彼得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有所不同的故事，不是吗？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没有跑开？你记得在他没有祷告之后，他对耶稣做了什么吗？他否认了他。现在他被捕了，他做了什么？他很大胆地说话，即使他们把他关到了牢里，不是吗？在他回来和人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了什么？祷告他们会得救吗？他祷告了什么？给我们勇气传讲福音。他们祷告完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人们得到了医治，神的话开始得到传遍，教会在扩大，因为现在圣灵控制了他的思想、感情和行为， 所以我们需要经常求基督给我们这种力量。现在我想问你们关于另一个故事，你记得在这个故事之后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吗？他们卖了他们的地之后，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跟随了谁？他们跟随圣灵了吗？他们对谁说了谎？他们发生了什么？你认为他们被圣灵充满了吗？我们所说的是个好例子。彼得、约翰和其他门徒中，谁做了神想要他们做的事？他们开始根据圣灵，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来思考和行事。现在，在讲下去之前，我想告诉你们另外一件事。通过叫你们记两个名字，来给你们一个怎样在生命中得胜的秘密。只是两个字，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做了。这两个字是我们从耶稣的兄弟写的一本书那里得到的。这本书叫雅各书。雅各开始告诉信徒们许多我们一直在谈到的同样的事情。他谈到要控制嘴巴和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多么的困难。他问了这个问题，这也是我要你们在几分钟之内要回答的问题。在你们当中是什么导致了战争和争吵呢？那就是要回答的问题。他问了他们第二个问题，他说，在你们中的征战难道不是从你们的欲望来的吗？你们想得到一些东西，但你们没有得到，因此你们就杀害人并贪恋他们的东西。你们不能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所以你们争吵并发生战争。实际上你们没有得到那些东西，是因为你们没有问神，而在你们问的时候你们没有得到，是因为你们问的时候是怀着一种不友好的动机问的，而且你们会用来为自己所用。接着他说，选择成为这个世界的朋友的人会成为神的敌人，因为圣经上说神反对骄傲，但他会给谦卑的人恩典。这是我要你们记住的雅各给基督徒的信的部分。在神面前顺服你自己，抵制撒旦，他就会远离你，亲近神，他也会亲近你。所以在这里有两个字，其中的一个是什么？顺服谁？如果你顺服了撒旦该怎么办呢？所以你们要顺服神。接着你们还要做其他的什么事？抵制撒旦。如果你在顺服神之前抵制了撒旦会怎样呢？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我们顺服了神，就意味着我们邀请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求神的意志行在我们里面，我们求神的思想在我们里面，我们求我们的感觉和感情都是从神那里来，同时通过圣灵的力量我们能够抵制撒旦。那么战争和争吵是从哪里来的？邪恶的错误和欲望是从撒旦那里来的，而且撒旦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要顺服神，抵制撒旦。那么在这个星期中，你会怎样把那一点应用在你的生活中呢？你能想一下那个情形吗？让我们假设你在市场上，你受到了诱惑，想偷市场上的东西，你会怎样用这两个字？如果有人引诱你去犯性上的罪，你会做什么？你能不能想出圣经中的一个有人引诱人犯性上的罪的故事？我马上想到了约瑟和波提乏的妻子的故事。约瑟抵制住了这种诱惑，他顺服了神的意志而抵制了这种诱惑。他不但抵制了这种诱惑，而且逃跑了。你还记得波提乏的妻子在想办法叫他跟他睡觉的时候，约瑟对他说了什么吗？约瑟已经顺服了神，而抵制了波提乏的妻子的诱惑。在他抓住他的衣服的时候，他跑掉了，因为他知道他不应该留在那种充满诱惑的境况中。如果有人引诱我们做性上的事，或是我们的欲望引诱我们做性上的事的话，那一点告诉了我们行为上的什么。现在如果我们使用这两个字，我们首先要做什么？我们首先要顺服神，因为我们还不够坚强去抵制诱惑，不是吗？ 因为我们说他居住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把你的心或生命想成是一座房子，然后撒旦来敲门，他想做一些坏事，你把基督送到门口，撒旦就会跑开。他会跑是因为他知道他不能战胜基督，基督已经战胜了他，基督是胜利者，而且已经复活了，他现在就住在你的里面，一天一天的，他就会给你力量，让你为他而活。但让我来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做了错事怎么办？虽然圣灵在你里面，而你也想做正确的事，但结果你做错了，你会做什么？你可以求他原谅你，我们已经学过了那一点，对吗？他会原谅我们，而且他的圣灵会完全地住在我们里面，并使我们能够知道而且行为像耶稣。我想告诉你们几个故事，你们中的几个人要告诉我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是什么意思。我们已经谈了思想、意志，我们还没有谈到很多关于情感上的事。如果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圣灵说从圣灵而来的果实是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信心、温顺和自控，这些是九个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的证据。所以我们想告诉你圣灵是怎样住在耶稣里，这样我们就可以像耶稣那样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并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的故事。我们在谈的是关于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撒旦与神之间，以及我们所做的和所不做之间的征战的经历。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们有意志这个事实，也就是我们能够决定。我们谈到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实际上把那些东西都形象化为知道、存在和做。知道是头，存在是一个由心构成的身体，而行则是脚。因此在我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怎样打这场征战呢？我想给你们一段经文来帮助你们记住意志，也就是我们在耶稣的生命中所举例说明的意志。这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因为上帝常常在你们心里工作，使你们既愿意又能够实行他美善的旨意。你要花些时间来记住这段经文，并懂得现在神正在你的生命中做工，来使那些事情发生。现在我们来讲情感的问题。我们中的许多人被情感所驱使，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对他们做出回应，而我们没有真正让圣灵来控制我们。因此我们要来谈谈我们自然的回应以及根据圣灵和他控制的行为的不同点。保罗给一个叫做加拉太的地方小组写了一封信。加拉太的基督徒有许多问题，大多数问题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真理，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行为并不像他们所应该行的。对于正确的事情，他们认识的并不充分，而且也没有感觉到，所以他们没有行正确的事。因此，保罗就给他们写了这封信，并给了他们一些建议。他谈到了真理的意思，他说，我们被称作活在自由中，这不是要满足我们罪恶的本性的自由，而是在爱中互相服侍的自由。实际上，整个律法都可以总结为这一条命令，爱人如己。他对这些加拉太人说，现在你们不是互相表达爱，而是互相伤害和毁灭。你们要当心，要小心行为的不同，而不是爱而导致的互相毁灭。接着他又说，我建议你们根据在圣灵中的新生命而活，这样你们就不会行你们自然的罪恶的欲望的事了。因为旧的罪恶的人喜欢做邪恶的事，这和圣灵期望的恰好相反。圣灵给我们的欲望是和罪恶的自然欲望所相反的，所以这两种力量就经常在互相征战，而你的选择从来都不会从这种战争中得到自由。 所以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但是如果你被圣灵所指导，你就不在律法之下。但如果你顺从了你罪恶的自然欲望，你就会有邪恶的后果。这些是我们谈过的从心，耶稣说的从你的心而来的同样的结果。下面是一些他提到的事：性上的不道德行为、不纯洁的思想、对好色欢乐的渴望、拜偶像、参加魔术活动、不友善、争吵、嫉妒、发怒、自私、有野心、感觉除了在你自己的小组里的人外，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是错的，像嫉妒、喝酒和荒唐的晚宴等等都是罪。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任何一个人活在那种生活中的人都不会得到继承天国的产业，那就是顺从他自己正常的、自然的、身体的欲望和意志的人的比较。但保罗告诉这些加拉太人，当圣灵控制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会在我们中结出这样的果实：爱、喜乐、和平、忍耐、信心、温柔和自控。在这里没有与律法有冲突，因为属于基督的人已经把他们罪恶的自然欲望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如果我们现在活在圣灵中，那么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都会被圣灵所带领，那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方式。我知道在身体和圣灵这一不同点上有一个很长的讨论，但是我想强调一节经文，也就是圣灵的果实。因为你记起了我说的，在圣灵控制了我们的生活时，它会在我们中结出果实。下面就是我们想要强调的经文。在我们正常的会议中，不管花多少时间，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段经文。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那就是我们要记住的经文。然后我们想告诉你一些与每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实有关的，以及活在圣灵的力量中的故事。让我先来告诉你第一个故事，或是提醒你一个你们已经知道的故事。那个故事讲的是在耶稣的生活中举例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耶稣是最好的爱的模范和活在爱中的模范。你可能会有记得一天耶稣在服侍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并开始和他争论，这个人想陷害他。最后另一个律师走进来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呢？耶稣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这个人引用了律法上所写的，他说要全心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耶稣说，你回答得很正确，你这样做的话就会活在那爱中。但那个人没有过那种生活，因此耶稣告诉了他好撒玛利亚亚人的故事。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我不必再重复那个故事了，因为你们还记得那些所有经过那个在水沟里的人，因为他们都没有向他表达爱。实际上在耶稣跟那个人讲完好的撒玛利亚亚人的故事的时候，他就问，你认为这三个人中的哪一个是那个落入强盗手中的人的邻居？律法专家说，那个怜悯他的人。耶稣说，对，那么你就去做同样的事情。那就是耶稣讲的关于爱的故事。你能想出一些耶稣表达爱的例子来吗？他在哪里说明了住在他里面的圣灵所结出的爱的果子？其他还有什么故事你认为也说明了耶稣表达爱的？在井边的那个妇女没有人接近她，而耶稣跟她谈话，还做了许多事情来帮助她走出那个困境。我认为耶稣为了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而死在十字架上，是他能够做到的对我们最顶峰的爱。因为爱，他为我们给出了他的生命。在小孩子们想和他玩并坐在他腿上的时候，他向他们表达了爱。门徒们说，离开主人。 他很忙。耶稣说，不，让他们来到我面前。彼得背叛了他，但在他复活的时候，他向彼得表达了爱，而且还召唤他。他在拉撒路的故事中也表达了爱，在他死的时候，在他站着为他的朋友哭泣的时候，他也表达了爱。现在我想要你们注意，在我们谈到的那些故事中，耶稣以他的爱为基础而做出了那些行为。即使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仅仅为一些人所做的事或是一些人所想的事做出回应。我们已经有了他的行为和好的榜样。你们看，是住在我们中的圣灵帮助我们有正确的行为，所以我们就不会像平常的方式做出反应以及平常那样的感觉。我们变得很主动，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用全心去爱他，因为那样，所以我们要爱人如己。这个星期我们怎样应用那一点呢？你能设想一个你确实需要表达爱的情况吗？现在我们继续谈圣灵控制我们，以及我们活在圣灵中时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已经谈过了爱，我们已经应用了那一点，而且我们已经谈到了上一个星期里我们怎样做那件事。现在我们要谈圣灵所结的下一个果子，也就是喜乐的果子。对不知道圣灵的正常人来说，喜乐是什么意思？在他们说喜乐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让我们来谈一下来自里面，不光是来自外面，不光光是生理上刺激的欢乐，而是神通过圣灵给我们的喜乐。